弟兄姐妹们，安息日平安，舍巴舍龙。今天早晨我有一个问题想来问大家。我们学习神的话语，学习妥拉已经好几年了。当我们在学习立位记、民数记的时候，你是否能够感觉到神的话语是那么的清楚的刻在你的心板上？除了字句之外，你还懂得它的深意，或是学习这么久了，你想到立位记就想到都是献祭，这些条例似乎没有一个经文能够烙在你自己的心板上。我们进入民数记，我们看见神晓谕摩西数点人数。今天是第二个礼拜，第二次来学习民数记。你心里有一个渴望吗？一个渴慕吗？你想要知道更多，想要明白更深，而不是只是数点人数、计算人数这样的一个文字上的，或是说经文上的记载。你知道，你头脑知道，这在数点人数，这个支派多少人，那个支派多少人，总数多少。我想我要挑战大家，因为这个非常重要。你对神的话语除了表面这一层文字上所记载的之外，你是否可以看到这个经文里面的更深的含义？更深的含义。犹太学者、希伯来学者，终其一生都在研究妥拉的。他们说，解释妥拉有70种，甚至于超过更多，70种的解释。于是你心里会问，到底是哪一种才对？弟兄姐妹们，其实你在读妥拉的时候，不是要看这个解释对，那个解释错，不是。那是真正的，你要借着神的话语，好像在搜寻那个珍宝一样，搜寻珍宝，如同箴言书第二章所说的，他说，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呼求明哲，扬声大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我要鼓励大家，你要喜爱神的话语，如同喜爱所有的珍宝一样，如同你喜爱每一次的祝福一样。你要让你的心专心的 寻找他，寻求他。因为你只有在他的话语里面，好像寻求珍宝一样，你才会认识他，你才会敬畏他，你才会真正的爱他。神的话语不是让我们来解剖评论，这个对，这个好，这个不好，不是。神的话语是你要把它当成珍宝，存记在你的心里，于是你就发现这些话语好像是活的，有生命的，在你的里面。当你开始寻找、寻求他的话语，如同寻求银子、珍宝一样的时候，你再看这些经文，过去觉得很枯燥无味的经文，开始苏醒过来，在你的心里开始活过来，你一定会脱离吃奶的日子。我们的彼得说过一句话，神看千年如一日，在彼得书信第三章第八节，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这件事情他说你们不可忘记，什么事？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哇，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这句话非常值得我们放在心上咀嚼思想。神的话语妥拉，他晓谕摩西，摩西传达他的谕旨给以色列百姓。弟兄姐妹们，你不要把它看成是现状的过程。这个现状的过程就是，哦，这个是发生在3500年前的某个时段，与我无关。今天我要来分享，来告诉大家，神的话语是向上的。我们已经学习很久，你知道，神的话语是向上的，向上的。因此，神的话语是给每一代、每一代、每一个人听的，包括你，包括我。这个向上的关系呢，就告诉我们一件事，它不会成为过去，它不会成为过去。神在对每一个世代讲话，每一个世代，每一个属他的百姓讲话。因此我们要听从神来的话语，充满了智慧、聪明、珍宝。如果我们真的认识的话，我相信我们许多的人将会撇下一切，单单寻求他，单单钻研在他的话语里面，因为里面有生命，这就是我们要的，不是吗？今天的妥拉题目叫哪受，哪受，哪受。我们可以说是在一年里面的妥拉部分 最长的一个部分，最长的，它最长怎么长法呢？它的字母8632个字母，希伯来字母，然后2264个字，在今天这个妥拉部分里，2264个字，一共是176节，你知道诗篇最长的那一篇119篇一共有几节吗？176节。它是按着希伯来22个字母分段的，176节。而在妥拉卷当中呢，它一共是311行。我们要仔细来推敲这一段妥拉的部分。哪受是什么意思？其实希伯来文里面它的意思叫做举起，或是被举起、提升，或是被提升。但是我们用在这里呢，在今天的经文呢，就是计算人数，计算谁的人数？格顺支派的，这是继续着上一次的在旷野的那个妥拉部分，讲完哥辖族之后，现在今天开始讲格顺族。在神的眼中，民数记数算人数，他不是要那个数目，我们已经学过，他是一个一个的，如同你去想象，他好把每一位都举起来，称他的名字，喊出称呼出他的名字来。这是一位神何等看重每一位属他的，他按名呼召每一个人，他不是笼笼统统的一个数目而已，乃是每一个人他都认得，他都知道，他都算数，都非常重要的，包括你，包括我。我们要看自己，我们是属他的。神从万民当中将以色列百姓分别出来。你们实在愿意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吗？这群百姓都还没有听到细节的回答是什么？我们愿意，凡是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愿意听从。希伯来思想告诉我们，你听从的意思，我们一定去行。于是这一群百姓被分别出来，他们做什么？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这是神的意思。金牛犊事件之后，利未人被分别出来，可以亲近他，可以靠近他，但是你看到神的话语让我们体会到他那个怜悯的心吗？每一个利未人都代表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头生的。然后在利未人当中，他又将亚伦和他的儿子分别出来， 分别出来，专门服侍祭坛，服侍圣所，然后从祭司当中，他将大祭司第一位亚伦分别出来，可以服侍至圣所。但是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在看这些关系当中，你会发现一件事，就是这些关系，你从表面上第一层来看，好像是分别分别分别分别，越来越少人。可是每一位祭司立位人跟以色列人的关系呢，是密切联合的，缺一不可，缺一不可。今天我们在看格顺家族、米拉利家族，在数算他们的人数，数算他们人数，告诉他们他们要做的事情。如同上个礼拜上一次所讲的，哥辖人的支派，他们是抬圣物的，不可以摸，但是他们是抬圣物的。然后他们由谁负责？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来负责。然后我们在民数记第四章，我们看到十九节，圣经这样讲：哥辖族他们挨近至圣物的时候，亚伦和他儿子要进去，派他们个人所当办的、所当抬的，这样待他们，好使他们活着不至死亡。只是他们连片时不可进去观看圣所，免得他们死亡。哥辖族的服侍非常重要，是圣所至圣所的至圣之物。但是谁负责？负责他们的存活呢？以利亚撒，祭司以利亚撒。你看到在这个服侍当中，有一个情感的连接，值得我们思想。现在我们看到格顺家族，他们所抬的是会幕、帐幕的幔子和会幕，并会幕的盖与其上的海狗皮和会幕的门帘、院子的围子和门帘，因为院子是围帐幕和坛的绳子，并所用的器具，不论是做什么用的，他们都要经历。这个支派所做的就是这些。可是呢，谁负他们责任？祭司亚伦儿子以他嘛，他必须要看着他们，必须要关系着他们。弟兄姐妹们，在这个服侍当中，你不要把它看成说有上面的人在压着下面的人，不是，他们担负着。以利亚撒、以他嘛，担负着哥辖族、哥顺族的服侍的人，他们的生命。米拉利这个支派也一样，他们抬帐幕的板、栓、柱子和带卯的座，院子四围的柱子和其上带卯的座，橛子、绳子，并一切使用的器具，他们所抬的器具，你们祭司们，你们要按名指定，按名指定。我们从这些话语当中，我们今天是看中文，我们没有看希伯来文，我想那个是我们不需要，我们就是光看这个中文所写的，中文圣经所写的，点点滴滴，非常仔细，非常小心，因为这个是神的家，是神在地上所设立的他的家，一丝一毫你都不可以轻率，你都不可以随便。 祭司亚伦，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负责着这三个支派，哥辖族、哥顺族、米拉利族，他们的服侍，参与的服侍，看着的服侍，他们一面是向着神，一面是顾惜着他们的弟兄。我们要从神的话语里面清楚地看到，很多的时候神的话语已经很明白地告诉我们，不是那些献祭，不是那些牛羊，其实是那个心，其实是那个心。在神的家中，家中家充满了彼此关顾的爱，彼此关顾的爱。所以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保罗，我们看到彼得，他们常常在讲肢体的关系，彼此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看罗马书第十二章，罗马书第十二章，我愿意慢慢的把这些经文列出来，主要的原因是让你能够印象深刻。我们不要把神的话当成说我认识、我知道、我明白、我算我不要再听了，不是。我们一点一点的把它们连在一起，连在一起，我慢慢说，你慢慢听，主角进入你里面，成为你的，成为你的。罗马书第十二章保罗说什么？第四节，十二章第四节。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读上下文，但是如果你在学习神的话，你一定要上下文都要看，都要看。第四节他说，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也是如此。第四、第五节，保罗他说我们是互相做肢体的，我们身上有手、有脚、有各个部位，没有一个是相同的，但是没有一个是可以缺少的，没有一个是可以缺少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他讲到属灵的恩赐的时候，他再一次的提起，十二章十二节，他说：“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他说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保罗在讲什么？你如果明白会幕，围绕着会幕的这些支派，每一个人在神的家中所担负的，你就会明白保罗在讲什么。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弟兄姐妹们，能够与这位创造万物的万王之王，其实他独一的王，没有其他的王，合为一体，成为他的身体，成为耶稣的身体，这是一件什么事啊，弟兄姐妹们。所以如果我们是他的身体，他对他的身体顾惜保养，他说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身体都顾惜保养，那我不会喜欢看到我的手跟我的脚打架，是不是？彼此和谐，彼此配合，缺一不可。我们再看，我们看彼得 使徒彼得，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他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活石不是死的，是活的，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活的。这个活石要做什么？彼此可以建造，彼此可以建造，成为灵宫，成为神可以居住的地方。哇，他们真的看到了，他们真的看到了。我们再看以弗所书，我们来看，你就会明白以弗所书保罗他在讲的话。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九节，他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二十节，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不是全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这个话跟彼得刚刚所说的活石是互相呼应的。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我们来到旷野，我们来看在这旷野当中所立起来的会幕，这一群人非常整齐的围绕着这个会幕，围绕着这个会幕。你再把你的眼光拉开拉高，你来看在整个的世界，整个的宇宙当中，是一个非常特别的，非常非常特别，前所未有的一个景象。这个神，充满万有的神，拣选居住在他的百姓当中。小小的，真的很小，但是他在中间，然后这一群人围绕着他，在里面服侍他，成为天上、地上、地底下所有被造之物的见证，见证。因此，这是一个圣洁国度的彰显，在地上，圣洁国度的彰显，在这个地上。所以，当我们在看，我刚刚在跟你们讲的，每一个人被举起，每一个人神按名认识他，每一个人所做的事情互相关联，因为这是那一位至高神、圣洁神他的身体。这是一件什么事啊，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今天第四章之后，我们看到第五章，很多人想不通。我在看这些犹太学者们专注在神的话语上的，说为什么要插上这一段呢？是不是无关紧要的一段呢？你如果认识我们刚刚所说的，这是一个圣洁的国度，圣洁的神居住在人间，那么在这个圣洁的国度里，一点点一点点的不洁都要清除掉，都要清除掉。他用我们明白的话语，在利未记所说的，大麻风患漏症的 接触到死尸的，成为不洁净的，都不能够在这一个圣洁的国度当中，营中，圣洁的营中，因为神在这里。很多人想不明白，很多人没有办法明白这个，认为神就是爱，神应该也爱这些，爱每一位。弟兄姐妹们，这跟神爱不爱他们是两回事，两回事。当你看到亚伦，即使亚伦的两个儿子献上燔火，我相信他们是爱神的。他们在出埃及记24章到山上去的，在神面前立约的，可是当他们献上燔火的时候怎么样？被击杀。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你现在更认识他了，他的圣洁何等可畏啊，何等可畏啊！我们敬畏他，我们一定要认识他的圣洁，这不是开玩笑的事。在神的国度当中，这些病或是死亡是不在他的国度里面的，不属于他的国度的，必须要出去，必须要出去。他是生命的神，他吞吃死亡。我愿意在这里提一件事，这些日子我们听到一些很令人心碎的一些消息，我不知道别的地方，但是想到美国，有些做牧者的，因着他们的病，因着他们个人的原因，他们选择用自杀的方式结束他们认为痛苦的一生。弟兄姐妹们，这是与神的心意完全违背的，完全违背的。这跟你同情不同情他们的状况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是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一位圣洁的神，他是赐生命的神，生命气息出于他。你记得我以前讲过，基督徒是不会死的。很多人没有办法明白，可是你一定要明白，基督徒是不会死的。当我的日子到的时候，神必来迎接我，就在那一瞬之间，我只不过是脱下我地上的这个帐篷，我就永远与他同在。我地上的生命本来就是永远的生命，连接于他，连接于他。所以我们不要选择，真的不要选择向死亡、死神屈膝。我希望你们听进我这一句话，并且把这个信息也能够传达出去，不向死神、死阴间屈膝，因为我们是属那一位赐生命的神，赐生命的神。接下去我们看见讲到一件事，这是神对摩西所说的，你小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若犯了人所常犯的罪，以致干犯耶和华，那人就有了罪，他要承认所犯的罪，将所亏负人的如数赔还，另外加上五分之一，也归于所亏负的人。那人若没有亲属可受所赔还的，那所赔还的就要归于服侍耶和华的祭司。至于那为他赎罪的公羊是在外，以色列人一切的圣物中所奉给祭司的举祭都要归于祭司，个人所分别为圣的物无论是什么都要归给祭司。归给祭司其实就是归给神，神的物神赐给祭司。但在这里 这一段经文，今天我会花一点时间来思想这一段。这一段其实跟利未记第六章，从第一节到第七节，可以说是平衡的、平行的第六章，或是说是利未记第六章第一到第七节的缩影。缩影，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若有人犯罪，干犯耶和华在邻舍交付他的物上，或是在交易上行了诡诈，或是抢夺人的财物，或是欺压邻舍，或是在捡了遗失的物上行了诡诈，说谎起誓，在这一切的事上犯了什么罪，他既犯了罪，有了过犯，就要归还他所抢夺的，或是因欺压所得的，或是人交付他的，或是人遗失他所捡的物，或是他因什么物起了假誓，就要如数归还，另外加上五分之一，在查出他有罪的日子要交还本主，也要按你所固定的价把赎签寄生，就是羊群中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牵到耶和华面前给祭司为赎签祭，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他无论行了什么事使他有了罪，都必蒙赦免，都必蒙赦免。在利未记里面让我们看见这件事情的发生，这个人亏负了人，他的亏负有可能是在人家交付他的托他保管的物上，或是在商业交易的行为上他讹诈的人，或是抢夺人的财物，或是欺压邻舍。这个邻舍不一定是他隔壁，邻舍就是他同国的人，欺压他，或是捡的地上有东西掉下去，遗失的东西他捡了，然后他行诡诈，说谎起誓。不管是什么，他犯了罪，有了过犯，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他一定要归还他亏负人的，他亏负人。所以我们再回到民数记，你就看见他要如数的归还，然后还要加上五分之一，最后还要献赎签祭、赎罪祭，为他赎罪，祭司为他赎罪。很有意思的是，这个条例有许多人钻研进去，提出疑问，提出问题来。他们说，这个人亏负人的人，他如果认罪，第一件事他要做的就是偿还他亏负人的，他认罪悔改，他加上五分之一，跟为他赎罪的公羊来赔还。可是如果一个人他犯了这些罪，他没有主动的承认，是有证人出来了证明说他犯了这些罪，抢夺的罪、欺压的罪、亏负人的罪，然后他承认了。历史历代的这个学者们，或是说在法律上，他只要偿还他所亏负的就可以了，他不需要付五分之一，他也不需要牵牛羊为赎罪祭。你想得通这是为什么吗？一个认罪悔改的人，他除了还人之外，他还要给五分之一，他还要牵牛羊献赎罪祭。可是一个人是因为有证人证明他亏负人的，他只要还这个亏负人的部分就可以了。原来是这样，一个人如果不是真心悔改的话，他不用去付五分之一，他也不需要去献上赎罪祭，因为他没有真心悔改，他只是因为被抓到，有证人证明他， 所以他就还该还的。这个故事让我想到耶稣啊所讲在路加福音一个很有意思的人，路加福音第十九章，路加福音第十九章讲到耶稣啊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啊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啊，因为耶稣啊被从那里经过。耶稣啊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啊。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哇，这是一件何等的事啊，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四倍。耶稣啊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们看见这位撒该，他真心悔改，真心悔改。当耶稣啊他所渴慕的，他跑到前头爬上桑树，只要看他一眼。但是耶稣啊来到他的树底下，对他说，下来撒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这一句话翻转了撒该的生命，完全的改变了。这位创造主，生命的主，改变了撒该，他完全改变，他承认，他立刻说，我要把我的家产，我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我若骗了谁，我要还他四倍。哇，耶稣啊说，今天救恩临到这个人的家里。我在这里要邀请大家来思想一件事情，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所说的一句话，第十章第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耶稣啊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非常熟的经文，口里认，你嘴巴要讲出来，认耶稣啊是主，心里相信神使他从死里复活，这个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就徒然。保罗非常的坚持他从死里复活，因为他亲眼遇见这一位，他亲身经历这一位复活的主与他讲话，对他说话，他亲身遇见了这位生命的主，如同撒该一样遇见了这位生命的主，生命不再一样。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不是只有心里相信就好了，你嘴巴一定要宣告出来，这是一定要宣告出来。心口合一，缺一不可。你不能说我心里信了，我信就好了，对不起，你还没有得救的资格，这是圣经讲的话。你心里相信，你口要宣告出来，这是一个见证，你的话语带着能力。我们已经一直在讲，我们神给我们的话语带着能力，一个宣告一出去，断开所有的锁链捆绑，一切的咒诅断开，你可以从黑暗的国度立刻迁移到爱子光明的国度。不是只有心里想想而已，你心里想想，到了晚上睡觉或许有改变了，可是当你口里讲出来的时候，你自己听到了，你自己听见，你自己听见，神听见，你自己听见， 你自己明白。所以一个认罪悔改一定要有口里的回应，嘴巴口里出来话语的回应。所以当我们再回到这个今天所讲的，虽然今天的经文民数记的这一段经文并没有讲到是抢夺的或是他讹诈人的，没有，他只有讲亏负人的。可是他讲到一句话，第八节他说，那个人若没有亲属可受所赔还的，那所赔还的就要归于服侍耶和华的祭司。有人就提出一个问题来，在所有以色列人当中，怎么有人可能没有亲属呢？只有一个可能，就是这位被亏负的人可能是外地人、异乡客，没有家属在这个地方，在本地。或许这个人已经走了，给他的亲属，他没有亲属在这里，那么这个归还的东西，归还之物就必归于祭司。祭司，我刚刚忘了一句话，我现在在这里插进来，耶稣啊的赎罪祭是为那些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人。耶稣啊为我们的赎罪祭是为那些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人。你要把这句话放在你的心上。我巴不得每一位，如果你还在徘徊的，还在想要用自己的解释来延迟你归主的时间的话，盼望你今天能够听进去这一句话。因此我们刚刚讲到这个五分之一或是牵牛羊来的这个赎罪祭，一个人若不是真心悔改的话，他其实不用做这些事，没有用，没有用，没有用的，献祭是毫无意义的。神为什么要在这里讲这个？为什么要插上这一段？今天我们再一次的回到上面往下看，在这个圣洁的国度里面，自己的国民当中，你一定要洁净，毫无瑕疵，毫无斑点，一点都没有亏负人，是从心里面愿意的。这位洞察万事的神，他有什么不知道的呢？他什么都知道，他什么都看见。在他的国度里，多少时候若不是他的怜悯，先知告诉我们，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怜悯我们，我们早就绝种了，灭种了，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以赛亚书第一章他所说的，保罗也引用的，神轻慢不得，但是神的话已经说出来了，我们听进去的，我们要心口合一，心口合一，转向 Teshuvah， 转向他。有谁知道我们自己的心呢？我们真的不知道。记得当年耶稣啊面向耶路撒冷走去的时候，他们要经过撒玛利亚的村庄，他们不接纳他。哇，雷子，我们说雷子约翰，路加福音16章15节耶稣啊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你们的心神却知道。这句话真的是很惊人啊！我们在人面前自称为义，但是只有神知道我们。我们真是需要他的怜悯，真的需要他的怜悯。 路加福音第九章，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一节，当他被接上升的日子啊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第五十五节，耶稣啊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我觉得耶稣啊今天在讲的这一句话，真的是也是要给我们每一个人听的。我们的心如何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以为我们是有义的，可是只有神知道我们是谁，只有他知道。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在他面前是赤裸敞开的，常常来到他的面前谦卑悔改，心口合一 Teshuva 回转归向他，他必赦免，他必赦免。感谢主，我们是得自由的，因为他的话语就是真理，在他真理里面我们得自由，我们行他的路我们得自由，我们有盼望，我们有喜乐。下面的这一段这个苦水的试验，我邀请大家可以上我们的网，你再去看去年所讲的，我要跳过去，我要来到拿细尔人这一段，第六章拿细尔人。其实这个我们也讲过很多次很多次了，但是我们要看的就是为什么今天在计算人数的当中，在献会幕立起会幕的时候的中间要插进这一段呢？要插进这一段呢？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写在神的话语里面的绝对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或是说碰巧在这里，绝对没有。拿细尔人，当我们读过那么多次，我们常常记得的一件事就是，哇，这个拿细尔人很像是祭司的这个身份啊，这个规定条例，那个条例很像是给祭司的，给大祭司的。做祭司，做立位人，你必须要是立位支派的，你必须要是立位支派里面属于亚伦家的才能够当祭司，这是一定要靠家谱，这是一定要靠血缘。但是在这里拿细尔人，那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因信称义的人，因信称义的人不需要家谱，也不需要你是以色列人，凡是按着他形象所造的每一个人，只要是因信称义，信神的话，信这位独一真神的话，行他的路，行公义好怜悯与神同行的人，不需要家谱，他可以成为祭司。我们这几个礼拜在讲的，你不要忘记启示录第一章所讲的，他呼召我们成为他父神的祭司。我们相信耶稣啊为我所做的，启示录第一章所讲的，背起来，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洗去我们的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因信称义就可以承接这个呼召，做他父神的，做耶稣啊父神的祭司。所以在这里拿细尔人有很多的争议，很多的研究，但是总结到一句话，就是 这个人，他许愿要归主。这跟我们今天所读的四世纪那个三生不一样。三生是没有选择，他在他妈妈肚子里早就被分别出来要做拿细耳人。他真是做的，我们不能批评他，这不一样，不一样。他在这里拿细耳人归主，等于是你自己在你的生命里面这一段时间，你设下了篱笆，将自己分别出来，单单归给神。那犹太人很多的时候，他们认为这个人要做拿细耳人，就是因为他在服侍神，向着神行走神的路的这个途中呢，他的肉体，他的欲望，跟他里面那个向着神的那个心、那个灵交战，所以他选择他要当拿细耳人，将自己分别出来，要离开肉体的私欲，用极端的方式来分别自己，成为圣洁。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说，他要圣洁。他的圣洁是什么？有一个记号，不可以剪头发，不可以用剃头刀剃头，不可以用剃头刀剃头。他一样的，他在这里不可以沾染死尸，那跟祭司的这个条例是一样的。他要是不小心沾染了呢，那么他过去的日子、离俗的日子就无效了。他必须要从头再来一次，直到他完全满了这个日子，拿细耳人，他要致死自己肉体的情欲。我们看加拉太书，这保罗说的，他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所以他说：“我真是苦啊！”在罗马书第七章，真是苦。圣灵跟情欲相争，所以就当拿细耳人。他说19节，他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当一个人发现到自己身上有这些显而易见的情欲的事，选择当拿细耳人，恐怕是唯一的一条路，是最好的。保罗说：“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哥林多前书9章26节27节，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他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他的原文有一个意思，攻克己身有一个意思，就是免得别人把我的眼圈打黑了。因为他是用场上赛跑教力，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讲了很多很多的那个奥秘。他说我深知神的奥秘。保罗是受过严格训练的妥拉的学者，他知道，他明白。所以当我们在看说拿细耳人在讲这个条例的时候，许多人会指向那个肉体的情欲，要致死肉体的情欲，去当拿细耳人，不喝酒， 与世隔绝一段时间，直到这一段时间满了，人可以从他身上看出来圣洁的记号。保罗自己也是，我们今天读《使徒行传》二十一章，也看见保罗也是，所以他没有离弃妥拉，他遵行妥拉。只是许多人的误会，自古误会到今天还误会他。我们要好好的把神的话仔细的读，好好的把《使徒行传》好好的读，读一读。你会知道，两千年来真的是误会了保罗先生，真的误会他。今天的妥拉实在是很丰富，很丰富，特别是在讲完了拿细尔人之后呢，我们看见了一件事，就是神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和他的儿子。”为什么神不直接告诉亚伦？他要晓谕摩西，让摩西告诉亚伦和他的儿子，说什么？二十三节，你告诉亚伦和他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二十四到二十六节，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他们就是祭司亚伦和他的儿子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我们非常熟悉，我们也讲过，但是今天我一样的，我想要跟大家再一次来思想这个福。神告诉摩西，晓谕摩西，你要告诉亚伦和他的儿子，这些都是祭司，亚伦当时是大祭司，你要祝福以色列百姓，你们要为以色列人祝福。于是我们看见这三句话，这三句话不是亚伦，不是祭司亚伦跟他儿子的祝福，乃是神的祝福，神的祝福，神要他们这么祝福，不是从人来的，是从神来的。你不能讲你自己的话，你要讲我的话。这是三句，我们知道希伯来文里面第一句三个字，第二句第二个祝福五个字，第三个祝福七个字，里面有神的名字在里头，耶和华，有黑瓦黑，如同每一位犹太人一样。事实上，他们从小对这个祝福非常熟悉的，甚至于熟悉到一个程度，有可能是没有反应了，没有感觉了，太视为理所当然了，所以有可能是忘记了这个祝福的意义。为什么神要亚伦跟他的儿子来祝福以色列人呢？我们刚刚说过，你听好，这个祝福是从大祭司的口中说出来的，他说出来的。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是怎么祝福，但是他是讲亚伦要从口中说出来，并且他讲出这三个祝福以后，神说我就行动，我就行动，我听见你奉我的名所祝的福，我行动，我一定祝福。在这个福里面，你看不见任何的条件，你看不见条件，你也看不见咒诅，当然是祝福，不，没有咒诅，是最美丽的，最美丽的一段祷告，一段祷告。 虽然有些解经家会认为说最后一句话，他说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这个他们指的是祭司。可是呢，大部分犹太的注释家，历世历代的注释家不同意这样的一个说法，他们认为是亚伦讲出来的，祭司说出来的这个祝福，神就因着他说出来的祝福，他就赐福给以色列百姓，赐福给以色列百姓，这是他的心愿，这是神的心愿，所以我们才称说这个祝福真的是非常美的，非常美的一个篇章。第一句话，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我要说的是，祭司站在神跟人之间，他是一个中保，他服侍神，按着神所指示的服侍神，他祝福百姓，按着神所指示的来祝福百姓，来祝福百姓。所以祭司教导百姓遵行神的话语，行神的道，行神的道。神邀请祭司和他一起同工，神邀请祭司，或是给他们提升他们这个职分，与他同工，与他同工。你要知道神的心，我们真的是看见许多的条例，我们把它称为律法，我们认为这个是真的很繁琐。可是呢，总的一句话，难怪耶稣啊说，律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就是爱神爱人。因为神他的话语里面充满了爱，充满了爱，他对他的百姓所要给的是什么？就是他的爱，他的爱，借着妥拉，借着教导，使他的百姓能够体会到他的爱，他的爱。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祝福，第一个祝福，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这个赐福是物质层面的，物质层面的。我们人当然，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很多的需要，我们这想要那样，想要这个，神都知道我们想要什么。我们想要有儿孙，我们想要长寿，我们希望有财富财产，这些是神的赐福，神愿意给你的，在地上的日子能够享受的，这是神的赐福。但是神的赐福还跟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保护，保护。你知道人的礼物，人可以送给你豪华大宅、豪华大车，但是他没有办法保护你，没有办法保护你的大房子不会被偷被抢，没有办法保护你，你的大车子不会被撞，不会损坏。但是神的福呢，在地上的福，在这里的这个祝福呢，是他必保护你，他给你这个礼物，他一定保护你可以享受这个礼物。让我想到在出埃及记，出埃及记34章23节到24节，你们一切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要从你面前赶出外邦人，扩张你的境界。这是福啊，你一年三次上去朝见耶和华你神的时候，必没有人贪慕你的地图。他邀请你朝见他，他要赐福给你，并且他保护你的地图，从南到北，我们上耶路撒冷去朝见他。他说没有人，必没有人，必没有人贪慕你的地图，是蒙受保护的。这是神的保护，这是神的祝福。你要的祝福是这种的祝福，能够承受地上的 一切的福，然后又是有一个保证，好像给你一个保证书，你可以享受。这是物质方面的。神知道我们，神知道我们的需要，他知道。他第二句话呢，五个字的这个第二句话呢，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赐恩给你。这个是属灵方面的，属灵方面的。当神的脸光照着你的时候，脸光照着你的时候，这是妥拉之光。我们看箴言书第六章二十三节，因为诫命是灯，法则是光，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诫命是灯，法则是光。当神用他的脸光照着你的时候，他的话语好像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走在这条道路上，充满恩典，充满恩典，满满的，他要给你赐恩给你。所以他们，拉比解释这一句话，就是他要赐福给那些学习妥拉的人，学习妥拉，遵行妥拉，行出来妥拉的人，好像行在他的脸光当中，恩典满满的赐给你，赐给你。是的，弟兄姐妹们，你不行他的道，生命之道，却指望他给你这个福，是不可能的。我们要他全备的福，我们学习他的话语，行在他的话语当中，行在他的话语当中。我们感谢神，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他的话语，在我的密室里，在我的家中，在我需要的时候，他的话语靠近我，我把他的话语深藏在我的里面，好像珍宝一样。这个话语永远不改变，永远不改变。这话语，神必尊荣他自己的话语。第三个祝福，第三个部分，你知道吗？你可以有一切的福，一切的享受，可是如果没有 shalom， 没有平安的话，没有 shalom， 没有平安的话，这一切又有什么意思呢？这一切又有什么意思呢？我们要认识希伯来语的这个 shalom， shalom， 就是把所有仇敌的这个权势完全拆毁、打碎、打烂，没有一点的权势可以在我的生命当中。这是从神来的平安，这是从神来的平安 shalom。 所以神向你扬脸，其实这个向你扬脸就是前面两个福加起来，向你扬脸，专注于你，看着你，赐给你 shalom。 你活在地上如同活在天上，甚至于我说你活在天上能够带下属天的这一切的平安，这是从神来的，这是从神来的。 shalom 能够成为我们在人生道路当中一个生命的冠冕。所以神用他的恩宠，用他的怜悯围绕我们，保护我们。你知道他的心吗？在这里你知道，你明白他的心吗？今天我们在重复的思想，他数算人，计算人数，一个一个的，一个一个的，每一个都是他的宝贝。圣经告诉我们，他按名认识你，按名认识你，然后他要看顾你， 他要赐福给你。我们要从我们的生命里面除掉一切的不洁，除掉一切不讨他喜悦的，因为他是圣洁的神。我们要亲近他，我们要靠近他，我们要心里跟口所说出来的话一致。他知道，他认识我们。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神借着祭司亚伦和他的儿子，给他们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美的一个职分，来祝福以色列人，祝福以色列人。虽然我们知道，我们知道现在没有圣殿了，但在以色列，他们选出祭司，每一年节期的时候，在祝福以色列百姓。西墙那边充满了人，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那里，大家都要来自祭司的祝福。他说我们有一位大祭司现在在父神的宝座右边，他坐在宝座上，他一个一个的认识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他的里面，我们是他的身体，是他保养顾惜的，他更是把他的祝福赐下来给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可以享有一切的 shalom 平安。你信吗？我要。你要吗？最后我们发现第七章非常重要。尽管我们看见这十二个支派十二天带着礼物来奉献，带着礼物来奉献，重复又重复又重复这些礼物，但是人民不同，人民不同，支派不同。我在这里看到什么？对第七章觉得很感动，这是神所要的。当神赐福给以色列百姓的时候，接下来这一章竟然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来回应，来回应他们里面的感恩，来回应，来献上礼物给神。这是一件何等美丽的事情，何等美丽的事情！天上地下合而为一，合而为一。你知道这个合一啊，我深深的觉得是必须提了又提的，这是我们的方向，这是我们要努力去完成的。因为这是我们的大祭司他在地上的时候的祷告，在地上的时候的祷告。如果我曾经讲过，我还要再讲，直到你明白他在讲什么。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被捕，在客西马尼园被捕之前，他与门徒最后那一刻在一起的时候，他做了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我们看十一节好了，十一节，这是他的祷告，耶稣的祷告。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耶稣啊，这个名，耶稣啊的名字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耶和华拯救的意思。你赐给我的这个名字来保守他们，耶和华拯救，我们都因着耶稣啊这个名字，神拯救我们，神拯救我们，做什么？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像圣父、圣子、圣灵合而为一一样，不能分，不可分。肢体很多，身体却是一个。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耶稣啊，保守了他们，我也 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接下去20节，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而我不但为这些人听见的这些门徒们祈求，使徒门徒在哪里，也为那些不在我们当中，这个此刻不在我们当中，但是因着门徒使徒的话而相信的人祈求，使他们怎么样，都合而为一，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哇，耶稣啊，将父赐给他的荣耀怎么样，他赐给我们，我们成了他荣耀的产业，使他们合而为一。当我们合而为一的时候，这个荣耀，从神来的荣耀就彰显了，向我们合而为一。说了又说，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使他们完完全全的，没有任何阴影的合而为一。耶稣啊在父里面，父在耶稣啊里面，父跟耶稣啊因着我们的信守他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合而为一。弟兄姐妹们，这个话一点都不可以拆开的，这个话是永永远远，这个祷告是永永远远成就的，合而为一。今天我们已经来到一个时刻，一个关口，我们必须要把我们里面那个不合一的心完全拆毁，完全拆毁，因为那个不是从神来的，绝对不是从神来的，从耶稣来的。他的祷告，父神纪念，父神一定成就的，就是合一。不是你要躲到深山野林里面去，过着退隐的生活，或者过着进修的生活，一个人就可以了。不是，不行。每一个肢体跟每一个肢体，如同这些利未人在服侍的这个帐幕圣所一样，每一根绳子，每一根橛子，每一个栓，都缺一不可，都缺一不可，连在一起，联络整齐，联络整齐，像活石，联络整齐，建成灵宫。当我每次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真的是禁不住的要赞叹，禁不住的要敬拜，要赞美。这是一件何等的事啊！这位神，独一的真神，将他自己赐给我们，使我们里面有他的生命，与他合一，不再分离。现在开始，我们不是要等到有一天，是现在就开始。但愿我们每一个人过了五旬节，现在要进入等候他再来的时候，这一段非常短而且宝贵的时间，灵魂的大收割，他所应许的圣灵的大浇灌，要使成千上万都不够，上亿，超过上亿的人，几亿的人，甚至于超过这个数目的人，能够回到父神的家中，跟我们合为一体。我们何等荣幸能够生在此刻，生在此刻，与他最后的这个大收割同工。弟兄姐妹们，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在哪里，你今天要领受这样的一个恩膏， 禧年的恩膏。当耶稣出来的时候所领受的那个禧年的恩膏临到每一位，我们要一起联络整齐，建成灵宫，他住在我们当中，住在我们当中，何等宝贵的神。在这里我要邀请你们，或是你花一段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安静在神的面前，今天仔细来思想他的话语是往上的，耶稣啊是他的道，他就是那个天梯，我们从下面我们到上面，从上面带下来属天的一切丰盛权柄，他的国度权柄，他的荣耀彰显在这个地方，已经托付给我们了，已经托付给我们了。你不迎上去，你还等什么时候呢？我们感谢神，我们一起要用大祭司的祝福来领受，来享受他里面的 shalom 平安。我们要回应他，感恩的心来回应他，用合一合一的决心，合一的决心来回应他，来献给他。愿神赐福每一位有耳可听的都听到。
God bless you.